先有一个同心祷告，我们开始今天的学习。三位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赐下这宝贵的话语，也求你赐给我们敬虔的心，让我们看你的话语为宝贵。我们在摩西五经里面学习了几年，我们也看到这是你最早留给我们的话语，愿我们想到这是你的心意。真的是在整个人类历史的早期，在以色列人刚刚蒙你的拯救离开埃及的时候，耶和华神就快马加鞭的开始了对这个民族的塑造。在旷野，神来把整个的出埃及的上百万以色列人编成军队，他们不再是散漫的人民，而是耶和华的军队。但是我们看到，虽然他们已经被组织起来了，但是他们的生命其实仍然处在埃及为奴的这样一种心态中。我们看到他们的犯罪，我们更看到在他们的罪中有耶和华神对他们的带领、保守、帮助和洁净。今天借着这些宝贵的经文，让我们看到我们在里面来明白神的心意，来让我们的生命也被改变，好让我们得神的悦纳，也让我们汲取他们的教训，让我们活在主的心意里。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这次呢，严格的按照民数记的这个经文的顺序，我们把整个这个十五章我们查一遍。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查经的方法，我们来这个更让我们明白怎么样的来自己读经。从圣经中看到神的旨意，所以今天就希望像上次孙元姐妹带领大家查经的这个过程，这样一种方式，我们逐节的来查考。好的，我们先看前三节啊。我们先说一下背景啊，这是大家我们前两次查经，无论是宋牧师还是四元姐妹，我们都看到是在摩西差派了十二个探子去这个查看应许地，回来之后，这十二个探子其中两位就是我们知道的加勒和约书亚，报的是好信，就是那地是非常丰美的，这样的神所赐的，而且我们一定能够得胜，能够得着那块地。那还有十个探子呢，就报的是用神给下的定论，是恶信，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没有办法得那块地，我们会死在那里，我们会被那里的人杀死，因为那里的人比我们高大。那么这个消息就带来造成了整个的以色列的这个在旷野的这些人的恐慌，然后引起了一种哗变。当时这个情形已经到了一个失控的程度，这个摩西和亚伦真的是拼尽全力来安抚然后还有我们看到还有加勒和约书亚 在这里边去极力的向这个众人说明，我们能够得胜，我们能够进入那地啊。那么最后这个事态被平息啊，那么是神出面啊，然后当整个的事件，就是上次在孙元姐妹所讲的那个情况，我们看见当整个的这个事件被平息之后，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十五章，神要对以色列人做什么呢？整整的十五章，基本上啊，这个绝大部分篇幅都是神的他自己的话语。在这里边重点的内容就是律法，是关于主要是关于素祭的一些神的一些这个赐下的进一步的更详细的一些要求。那么这个其实对人来说是有一点稀奇的啊，当出了这么大的乱子之后，怎么样解决问题，怎么样重新塑造这个犹太这个民族呢，以色列这个民族呢，那么我们先来看民数记十五章的1-3节。我们哪位弟兄姐妹帮助把这三节诵读一下？
那我来念吧。
谢谢。
民数记第十五章献祭的条例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居住的地，若愿意从牛群羊群中取牛羊做火祭献给耶和华，无论是燔祭是平安祭，为要还特许的愿，或是做甘心祭，或是逢你们节期献的，都要献给耶和华为馨香之祭。”
好啊，我们先看这几节。这里边呢是神向以色透过摩西向以色列人说话。那么这里边首先遇到一个问题，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啊，那是因为有我看到有一些地方都在讲说这一段经文，就是说这一章的内容，它不是应该放在这里的，它是38年以后发生的事情，被提前放到了15章。换句话说呢，就是神的这段话，它原本应该是记载在他们已经到达了这个应许地的旁边啊，已经马上要进应许地的时候，神这样说的。如此来理解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哈。但是呢这是没有圣经根据的，这是人的一种设想。如果照着这样一种设想来说，它就意味着摩西把神的话告诉以色列百姓，那么摩西面对的以色列的百姓到那个时候应该是在旷野里成长的一代人。如果说不是这样，圣经也并没有向我们启示这件事发生在将要进迦南的时候，那么如果我们就接着14章来看这件事，那耶和华让摩西对以色列人讲这番话，他面对的这个会众，那就是以 这个犯罪的，这个哗变的这批犹太人做他们的这个听这些话的主要的人群。大家明白我的意思了吧？也就是说呢，民数记十五章，耶和华是对谁说话？到底是对新一代的人，还是对老一代的人？那我认为我们不能随便的就根据我们想象的只有新一代的人能够进迦南，所以这个地方那么听话的就应该只是新一代人。我想我们不可以随便的这样解经，因为圣经没有给这么明确的一个说明。那十五章接着十四章发生的，也就是说呢，在十四章结束的时候，事态已经平息了。那在这个时候，神赐下这个话语，就是对当时的犹太人，也就是说呢，是对着主要就是犯罪的这批犹太人啊，二十岁以上的，那么被数点的这六十万犹太人，是在这里边听话的一个主力，这是这不但是我的解读，我相信民数记十五章就是如此来表达的。那么按照这样，OK， 请讲。
以前你讲过了，这些利率啊，就是条例啊，这些耶和华的小谕都是有一代一代传承的，都不要忘记的。所以你对这些民众讲的话，就是那要这些民众把他这个条例、这些典章、利率，就是传到他的下一代，就是下一代四十年以后，他会进入到这个迦南美地的地方。
嗯，
所以你讲的是有这个道理，就是说前面在出埃及记那边里面也是讲到，就是说所有的耶和华的小谕，耶和华叫我们都不要忘记他的就是他的教训传讯吧，就是他的启示真理，不要一代一代要传下去，不要忘记掉。所以他是小谕这些十四章那些犯罪的人民，因为他们犯罪实际上就是人的本性吧，还是那他要启示他的这个他拣选的民，把他的这个条例，这些献祭的条例也要一代一代传下去。是，所以他是也以前你讲过这个，我觉得其中也有这个道理，是不是？
是的，谢谢啊，谢谢。我为什么刚才要讲那一段话呢？就是因为第二节，大家看第二节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居住的地。那摩西对着是什么人讲的呢？如果是犯罪的这六十万人，那应该是你们到不了我所赐给你们居住的地，对不对？但是因为神是对全体人说的，包括这些犯罪的到不了所这个神所赐的应许地的人，也包括到得了，还包括后来要出生的。所以在这个里边比较有意思，就是在讲这个你们包含了那些去不了的人。那么对那些神说你们必要倒闭在旷野，那这些人听了这些话，大家想想会不会很扎心？因为耶和华让摩西小谕以色列人，你们到了那里，这一句话他背后，我们说听话学会听这个话后面的意思，这句话后面的意思那么显然是你们一定能到，因为神在说你们到了那里以后要怎么做。整个民数记十五章所讲的是将来他们到达应许地之后他们怎么献祭， 这是十五章的一个内中心内容，是对着很多他们的主力的这些犹太人，这些男人，这些被数点为战士的这些人，他们认为是去不了的，所以要闹事，要回到埃及。神在这里说，你们到了那里要怎么过怎么过怎么过，怎么献祭。所以这句话背后的意思就是在强调，你们不但能进入，而且你们会在那里居住。你们居住的时候，你们当如何，我现在告诉你们。这个有点意思，因为现在离他们要到那个地方还有38年。大家想想，38年是一个很漫长的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中，现在的小孩子要长大，要成为中年，20来岁的就差不多在按那个时候来说就进入老年了，还有一批要生出来。所以神在讲他们到了那里以后会怎么样生活，隔着这么漫长的时间，有些人现在听不到这个话，就像文平刚才说的，需要一代一代往后传他们才知道。但是现在神要把这个话告诉他们。神在这里边提到的是火祭，第三节大家看到了，然后无论是什么呢，燔祭和平安祭都要奉给耶和华为馨香之祭。现在是什么样一个背景？是他们刚刚犯罪，要全体造反，要否定耶和华给他们的道路，要转回头回到埃及去，甘愿做世界的奴隶，让耶和华前功尽弃。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中，这样一种这个情况下，如果献祭，这个时候神应该提什么祭？大家想想，应该是赎罪祭、赎愆祭。
赎罪祭，因为他犯了罪，这个是事实啦。
对。
可是呢，神的爱就体现在这里，看到没有？他讲你们到了，就是说，你看，即使你犯了这么严重冒犯耶和华罪，耶和华还是会，他给你的 promise 是永远不变的。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就是他这个应许是永恒的。
嗯，是的，嗯，然后呢？神在这里提到的是燔祭和平安祭，这两个祭都是一种很让神的心得满足的祭。燔祭是全献给神，平安祭是神和人共享，是一种 fellowship 团契的这样一种光景，所以是非常美好的。那这里面提到的是你们到了那里以后，那么在这个应许地啊，完全的照神的旨意而活，把生命献给神，和神在那里有一个平安的一个团契的一种生活，好像是在延续在旷野的神与人同在的生活。到了那边以后呢，是另一种定居的，但是仍然是神和人同在的这样一种生活。所以这里边透过这两个记忆，你已经看到呢，真的神就像他自己所应许的，他的愤怒不过是片刻之间，他的恩典是一生之久。所以你从这些语言里边也看到他们那样大大的干犯神，得罪神，神现在呢和对人是一种带着悦纳的心 来跟他们说话的态度。而在这里呢，实际上是半句话，就是都要献给耶和华为馨香之祭。它的重点不是你们要献这两个祭，重点是献这两个祭的时候要配搭素祭。所以民数记十五章重点讲的不是献燔祭和平安祭，重点讲的是素祭。好，我们接着来往下看。还请文平你继续为大家诵读四节到十节。
OK， 第四节，那献供物的就要将细面一划十分之一，并油一新四分之一，调和做素祭献给耶和华。无论是燔祭还是平安祭，你要为每只绵羊羔一同预备奠祭的酒一新四分之一，为公绵羊预备细面一划十分之一，并油一新三分之一，调和做素祭。又用酒一新三分之一做奠祭，献给耶和华为馨香之祭。你预备公牛做燔祭，或是做平安祭，为要还特许的愿，或是做平安祭献给耶和华，就要把细面一划十分之三，并由半心调和做素祭，和公牛一同献上。又用酒半心做奠祭，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
好谢谢文平。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啊，我们重点都不放在这些非常细致的要求上。我们今天已经不献祭了，所以这些献祭的规则今天对我们是不适用的。但是这些规则背后神的那个旨意，它是恒久的，是不变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呢，需要的就是透过这些这个非常繁琐细致要怎么样的弄这个素，制作素祭，调和它，加多少面，加多少油，还有这个酒和油还要做奠祭，那么这些怎么样的做，我们可以不必那么细致的把它记下来啊。但是呢，我们要在这里面去考虑神在现在这个以色列人犯罪的这样一种生命的光景下，神向他们大讲素祭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这样讲。这里边呢，素祭不是做一个，大家注意哈，我们在立位记的时候，立位记我们曾经学到了燔祭啦、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啊，这五祭我们都大致的学过。那么那个地方的素祭和这里素祭是稍有不同的。那个素祭是单独作为一种祭，是献给耶和华为礼物的。而在这里呢，神赐下这个素祭的规条，是把素祭作为火祭同献的这样一种祭。也就是说呢，我们刚才看这个第三节的时候，不是提到了燔祭和平安祭吗？这个地方，那现在呢，提到的是燔祭和平安祭这些火祭要配上素祭来献。那么因此呢，这里就讲这个素祭要怎么样的去制作。所以你看到第五节说，无论是燔祭是平安祭你要为每只绵羊羔配多少，为公绵羊配多少，为牛公牛做燔祭的时候要配多少素祭，是不同的。那么神在这里呢讲这个素祭的事情，像这样详细的讲素祭，以前并没有花这么多的这个篇章。不是说 之前一点没讲过，但是不像在这里呢，是非常的严谨详实的告诉以色列民这个素祭如何的制作，如何进行铜献，讲的非常的这个详尽啊。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可以思想一下。这里边呢，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这里边的单位啊，这个单位的换算，我们也不用记得那么准确，但是我们有一个大致的概念。首先呢，我们看到呢，在有一次茂华弟兄跟我们分享他们捉鹌鹑的时候，就讲到了赫梅尔这个单位啊，这是一个体积单位，这个单位非常大，在圣经里边出现的不多，但是依法出现的很多啊。依法呢，大概呢有30斤的样子啊。那么所以这里边1/10就表示啊3斤，对吧？大约1/10大约就表示6斤，所以你就有一个大概的概念啊。6斤面3斤面啊，这个你还有9斤面，对吧？1/3嘛，你大概就有一个估量啊。我在这里画了一个约等号，因为面粉的重量它是有一个变化空间的，所以我按着一个取了一个整数啊，约等于30斤。一心这个比较好记，一心大概就是1加仑，美国的这个容积是用加仑，我们加拿大是用升，1加仑大概3升半啊，应该还差一点，3.4升左右。那么这里边呢，我一开始没看懂，后来才看懂的，1心1/4，不是1心又1/4，而是1心的1/4，也就是说呢是1/4心啊。然后这个依法1/2是1/10依法，不是依法加1/10。我开始半天都没有明白它到底表达的是什么，中文在这些地方就容易让人糊涂，我是查了别的地方以后才明白的。我们大概就知道呢，一只羊啊要用多少面啊，是用3斤的面，这是羊羔啊。要是这个公绵羊呢，就要用6斤，牛就大了，用9斤。大概我们就知道这样一个范围啊。那比较有意思的就是，我们要了解一下神为什么要特别的向人规定素祭的制作条例，这个和人犯罪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犯罪之后要讲这个内容呢？我们可以思想一下。如果你有想法可以讲一下啊，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一起来想，素祭是什么做的？
油跟面啊。
面主要指什么呢？其实啊，对，油、面还包括酒。酒呢，其实油就是橄榄油，酒是葡萄酒。酒和醋在这个希伯来文里边是不分的啊，因为都是葡萄发酵的产物。那这个面呢，就是麦子的，大麦的和小麦的啊，是麦子的这个磨了以后成的这样的面啊。那为什么要讲到这些素祭呢？茂华弟兄讲一下。 我听不到你的声音呢。
他这个表示这个数据表示这个是劳苦的意思吗？是不是因为这个麦的酒，因为都是生产都是因为劳苦种植出来的，所以是不是这个劳苦的意思？劳苦应该放下。
No. 是茂华，你的思考方向错了。神在这里讲，他特别讲到的是那个应许地，他们一定能到。那个应许地是神应许给他们的一片最好的地方，流奶与蜜的。因此，这里面所有的涉及到应许地，表达的都是丰盛，而不是劳苦啊。不是那个油要压榨，酒要去发酵，呵呵，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这个思路要
都是
地里
的出产啊，都是这个迦南美地的出产。
对，
但是神赐给这个美地给他们，那这些出产实际上也都是来自于神的，是不是？那我们来自于神，当然是要献给这个神作为馨香之祭，是从他的源头来的嘛？是不是？
好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但是吧，一个喜乐，因为喜乐的，因为有这些有油啊，有物产的丰盛的话，那就有代表喜乐的意思来奉献。
对，这个基本上就这个思考的方向就对了。为什么呢？大家知道前提哈，十四章、十三章是他们在那里闹，他们不想去啊，他们怕，他们觉得这个应许地不好啊。那么神在这里呢，向他们表达的是应许地非常的好，你们必在那里能过上丰盛的生活。所以这个是对十个探子的恐慌言论是一个反证啊。不是他们不能去，是他们必去啊。那么神这些话表达他们去应许地，在那里定居生活，不是空话，是神已经看到的真实的必然要有的这样的美好生活啊。那么我在这里问大家，根据第五节的要求来看，素祭的量大不大？看着这句问题啊，素祭的量大不大？看第五节，是
不大，
包括后面的，还有包括牛啊，反正就是后面这几节都是关于素祭的量。大家说大不大呢？
不大。
不大吗？
它这么丰富的物产相比的话，它才三斤面嘛，才您一升油左右，不多吧，对不对？这现十分之一，这个不多，因为它的出产是这么丰盛，这么肥美，它那个麦子保证是收的，是丰收的非常多嘛，对吧？
看来大家对献祭，别看我们经常说圣经里大量的讲到献祭，大家对献祭还不太熟悉啊。大家看民数记第七章。我们就读一小段，因为第七章都是重复的，十二个支派重复了十二遍，所以我们就读一个，就读第一个吧。第一个就是犹大支派的献祭。献的礼物哈，献的献祭作礼物，犹大支派所献的是在第七章的十五到十七节，你就读十五到十七节。好，文婷。
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做燔祭，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两只公牛，五只公绵羊，五只公山羊，五只一岁的公羊羔做平安祭。这
OK 好啊，这是亚米拿达献的哈，这代表犹大献的，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献的。OK， 大家没有看出这个量大哈？你注意没有？刚才读这一段， 就是民数记第七章这里边这一个支派凡祭献了三种动物啊，然后这个接下来呢赎罪祭就一只公山羊，然后是什么祭呢？平安祭，注意啊，平安祭两只公牛，五只公绵羊，五只公山羊，五只公羊羔，一共多少？17只，对吧？连牛带羊17只，是1:17，也就是跟那个燔祭来比的话，跟那个赎罪祭来比的话，这个比例就很高啊。为什么呢？总是平安祭是大祭，平安祭是大祭，燔祭烧光了，水也得不着啊，就是全部烧给神了，人是得不着的，祭司也得不着。赎罪祭有给祭司的部分，但是平安祭是所有人可以一起分享的，因此平安祭总是大祭。那么这个大卫为这个约柜献祭啊，在这个圣经里有记载，就是约柜他迎接约柜回来啊，然后把约柜迎到一个临时的帐篷里去，大卫在那里跳舞。那么那个时候呢，大卫献祭以后呢，是所有参加的这些人每人得一块饼，得一块肉啊，还得一块无花果饼。最大的献祭是所罗门献殿的祭，大家看一下列王记八章啊，列王记上八章最后啊，第63节，就这一节，请文平打开读一下这一节。
第八章第66节。
63，
等一下啊，第八章63节，所罗门向耶和华献平安祭，愿牛22000，羊12万。这样王和以色列著名为耶和华的殿行奉献之礼。
这是什么祭啊？
哇，
这是什么祭？
这是平安祭啊。
平安祭大不大？如果有上万的牛和羊，那么这个粮食要送多少？每一只啊，每一只小羊3斤啊，这个大一点的6斤，牛9斤，一只如果成万呢，就多少万，明白吧？这个素祭的量相当的大，所以如果你单单看这个数，你会觉得不就是3斤9斤吗？那有多少呢？问题是平安祭往往是大祭，一年他们有几个大节呢，对吧？有3次，每一次都会有平安祭，所以人民可以共同的享用神所赐的丰富，在神面前人和人一起啊，非常喜乐的享用。所以如果你不了解这个素祭啊，在这里是用多么多的这样一个粮食来制作，你就领受不了到了应许地，那么以色列人会在神面前有多么喜乐的生活，多么丰盛的生活，明白这一点了吧？所以有时候查经啊，你越读的细致你才越明白啊。还有一点呢，就是耶和华神借着摩西向百姓讲这些。现在的百姓在哪里？
还在旷野大概。
对了，在旷野，他们现在没有粮食，他们吃的是什么？
玛拿。
对了，
玛拿。
他们现在每天只吃一样的食物，就是玛拿，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是没有粮食的。他这是就是要 读经要开动脑子去想，去有一个图景感。这些在旷野的眼前什么食物都没有，每天早晨天降露水的时候会能够捡到一些这个圆圆的小圆饼一样的这样的白色的食物啊，他们就问说这是什么，然后这是什么就成了他的名字，所以我倒愿意把它发音发成这个什么这个音啊，妈妈这是什么呀，就这个意思。那么神对着这些只能吃玛纳的这些以色列人讲你们到了应许地，多么唤起他们渴望去的心呐！你们到那里有吃不尽的粮食啊，用油和面做的那个饼该多香，对吗？素祭就是做成那种饼啊，里边搁了很多的油，对不对？大家知道粮食啊，这个有专门搞这个研究的人说，面啊，主要是这个白面啊，麦子磨的这个面粉，加上油，加上糖，基本上是人没法这个抵挡的美食。你看你吃的很多的点心，对吧？无论饼干啊、蛋糕啊，不都是粮食加油加糖加蜜制作的吗？一定会让人很喜欢的。他们到那里以后，流奶与蜜之地啊，然后有粮食，用油烤了，配上这个无花果饼，配上椰枣，是非常好吃的。所以神在这里透过这些话来向他们显示了一个信息，就是你们必能进去，必能在那里过神赐给你们的美好生活。所以我们要明白素祭的量很大。然后接下来看第二条哈，神为不同的祭牲同献的素祭所规定的数量是不同的啊，那么主要有羊羔、公绵羊和公牛啊，那么羊羔很小嘛，三斤的粮食，公绵羊是6斤，牛最大是9斤啊，然后再配上油去做。有人知道为什么没有公山羊吗？
为什么不没有赎罪祭？公山羊是赎罪祭啊，
对呀、
啊，没有了。
所以在这里主要讲的不是，没有说赎罪祭也要搭这个素祭，赎罪祭和赎愆祭这没有提到素祭。为什么？因为素祭，我想问问我们今天在场的弟兄姐妹，有谁记得讲五祭的时候，我曾经特别强调。在五祭之中，素祭它的特点是什么？有人可以回答吗？
先讲立位祭的时候，无血的啊、哦，
对对对，
没有罪的，是不是？
是的，这是对的。这我要强调的是，所有的祭都是圣的。但是素祭在这些祭里边怎么样？
至圣。
对，
至圣。
孙元姐妹说的太对了，唯有素祭至圣。所以素祭是神心意中的心意。你还记得吗？神在撒母耳记里边借撒母耳的口说过一句话。神并不喜悦赎罪祭这些，而更喜悦人悔改，对吧？有这么一句，我忘了那原话怎么说的了啊。神岂喜悦献祭呢？对吧？是这个人悔改啊，归向神是胜过献祭的。所以这个里边，他们 被神带领进入了神所赐给他们的美地，神很喜悦他们能够借着燔祭，借着这个平安祭，那么然后配上素祭，然后有一个与神一起在应许地的美好生活。这些细致的这数字方面哈，我就不讲了啊。你注意到就是十分之一、十分之二、十分之三，那就是一。如果这个是一，公绵羊就二，公牛就是三啊。那么就是这样一个数字递增，一二三。油和酒永远是相等的，油多少酒就多少，所以你就大概知道这么一个比例。我们不必把这个多少依法多少心背下来，但是我们知道呢，神的要求大概是怎样一个情况。那我下面给大家提的第三个问题是，如果你是利未人，其实我应该把如果两个字去掉，因为自从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以后提出的口号是人人皆祭司，我们每个人都是立位人，你要不要把这些好好的背下来？如果你是立位人的话，你对这些规则你该怎么谨守？刚才讲了，我们不必记得那么牢，但是那个原则我们要明白。好，大家想想，
现在我们都没有遵守这些条例了，作为基督徒。
我说的是原则。我们读经不是要把那些今天已经不用的这些内容呢把它记牢，但是我们知道，比如说刚才我讲的，神在透过这些让我们看见那个迦南地的丰盛啊，那个生活的丰盛，这个字面上并没有，但只是在字面背后。这就是我们读经的方式。神在这里一会儿是十分之一，一会儿十分之三。你想想，要是给你个东西让你这一瓶水你从里面倒十分之三，你想难不难？可是神就是这样要求的。那么这个要求它意味着什么？不是你背过那个十分之三，你从来不操作，你背它没用。
敬拜或者奉献的都必须是按神的心意神的方式来做，而不是按人的想法或人的那个意愿来做，而应该是完全按神的意思来做的。
对，我们现在假设我们就是立位人，我们是祭司，我们要做这些圣工，我们当如何？
哦，可以明白，就是要根据，无论做什么工，即使是我们去传道，或者是向别人传福音，各方面都不要按人的意思来，要按神的意思来。这个在其他的那个分享读经的时候也讲到，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有的人，我看了一篇灵修文章的，那个牧者就是传道人，哎，工作的非常辛苦，哎呀，怎么样怎么样？实际上就是加入他人的意思，有的时候并不符合神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传道或者是传福音什么，一定要看重的是神的意思，这个比较难的，实际上，是吧？
我想。如果我们真的是祭司，我们应该自己有一个本，对吧？认真的记下神的要求来，要记得非常的准确。所以第一条，我们要牢记神的要求。我在这里没有说是牢记多少斤多少多少两啊，这个就涉及到我们对整本圣经的一个学习方式。 把神的一些核心的教导我们牢牢的记住，尤其是一些重要的词语、重要的概念，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想象去理解，我们是真的是要在神的话语中看见神他到底是怎么吩咐的。你知道人听话常常呢听一半，然后呢自己再去琢磨一半，然后合在一起，然后就觉得 OK 这就是对的。所以这个就是构成经常出现一些无论是解经啊的偏差，还是我们领会的这个一些偏颇出现的问题就在这里。所以第一条是要非常严谨的去牢记神的教导，我这是宏观的来讲啊。然后第二条，那么如果你是祭司，你在操作的时候，就是你在做事的时候啊，你要严谨的按照神的规矩去做，你要合乎神的这个规则啊。那么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这样严谨的一个训练。大家知道当兵啊，我是部队子弟，那个战士啊，我们从小看着小战士们早上起来跑操啊，要这个什么事情都是严严格格的，这就是一个训练，是一个素质的训练。所以你在神这么详细的规范里边，你看到神的一个对祭司、对立位人的训练了吗？那么这里面涉及到第一，不能犯错，绵羊羔要配多少，公绵羊要配多少是不一样的，不可以错。那么还有剂量也要准确，不多不少。这里边呢所体现的就是一个对神话语的敬重啊。当然我在这里都是在讲一个原则，我们现在不做这些素剂怎么样去调这个面啊，调这个油，所以我们不是用这一件事来训练我们自己。但是在其他的方面，特别在读经上，我们有没有那么严谨的认真的，并且借着这样的严谨认真来明白神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倒是我们一个学习的方向啊。我后面有一点，这是一个连带性的哈，不是经文里边体现的，但是在客观事实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对于一个整个民族的一个塑造。那么我在这里写的是，从长远来看，这样的要求在上千年的历史中，它如何影响并塑造了以色列精神和传统呢？这个大家其实是可以想的。你想哈，在这是公元前1500年，我们中国到这个秦始皇统一中国那还差了1300年呢，所以是非常非常早的时候。大家知道秦始皇做了一件事，是一件大事，叫做统一度量衡，就是全国的他打下的天下一尺多长统一，不能是你原来的楚国一尺啊是30厘米啊，然后呢那边的宋国一尺是38厘米，再换一个地方呢这个齐国那一尺就变成了20厘米，那就太乱了，所以全国要统一。 那是到了那个时候啊，就到了秦始皇的时候，公元前221年左右的时候，才开始有这样一件事，中国才开始统一度量衡，一斤全国统一都多沉多么重啊，换算到今天多少克，那么一尺多长啊，这些度量衡是那个时候才定的。那么在圣经里边，我们看到公元前1500年呐、啊，神用他们当时使用的这样一个度量衡，给他们严格的定了一个标准啊，是多少？而且这个标准呢，精细到竟是分数，三分之一、二分之一、四分之一，这样。祭司就必须非常严谨的去求不多不少，这是一个对一个民族，他由文化是从上往下传的嘛。那么祭司训练这样一种严谨的一种做事的态度，对整个民族他是一个带领。所以我们到今天来看，我们都知道犹太人他的杰出，无论在各个领域，他们都是其他民族不能够望其项背的。他们怎么这么强呢？你看见没有？摩西时代就开始有这样一种塑造，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会深化在这个民族的这样一个他的文化他的精神里边，成为他历代传承的一种习惯。这个大家知道，不同的民族是不一样的，中国人是在近代以后才开始转变，因为中国是个农业民族，农业不要求精细，对不对？你这块地种庄稼，多种一颗少种一颗无所谓的啊，它是不要求精细的。那么农业生活就是一个大概，所以当中国开始向现代化转型啊，说的早一点就是洋务运动的时候，那么也就是上海开始呢被工业化所训练，开始必须的严格的照这个工业去操作，标准去操作，不然的话你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东西。由于这样一种训练，使得在整个的这个现代化过程中，上海始终是中国制造业的最尖端最强势的一个地方，不是制造个螺丝这么难，问题是他的人是被训工业革命被工业文化所训练的，他能做到这样的精准。同样的东西拿到河北，拿到山东，他就按照他农业的思路差不多就行了，所以这个东西就不能用，这个东西就不耐用。所以在很长很长的时间中，上海制作相当于缅甸产品，其他地方做不来。那么今天呢，整个这个中国这个在这个改革开放以后的这种训练过程中，一大批农民工练就了一个严谨的习惯，所以中国制造在世界上还算是比较不错的。那你看看印度啊，印度的飞机又掉了，大家记得那个歌吗？为什么呀？他没办法严谨，他没办法认真，他的人员的这个训练，他需要几代人去如此的这样一个改变才可以啊。他们不觉得有必要做得这么精致，所以你看 神借着这样一件事，你看到没有，不光是你们进了迦南地会有丰盛的生活，而且神借着如何献素祭极大的祝福了整整一个以色列民族，看到没有，神做事往往在一件事上会达成很多很多美好的结果，这就是神的作为，所以神又称为奇妙。我在这里呢给大家看一下哈，大家知道呢三大先知书，三大先知书呢有这个有以赛亚书，他是写他是这个预表主耶稣基督的，有耶利米书预表天父的，那么以西结书预表圣灵的，以西结书全书是48章，那么快到结尾的时候，也就是到了46章的时候，他特别讲到了什么呢，素祭和反祭啊。那么你会看到呢，我给大家打出了几节经文啊，那么统献的这些祭，在这里边呢，这是我把其中一些这个信息提炼出来放在这里，在以西结书第46章中啊，大家知道以西结书后来是关于一个意象中的神的圣殿，对吧，在意象中神的圣殿，神把以西结先知然后从这个巴比伦那边带到圣地，让他亲眼看见这个意象中的圣殿，然后讲到了献祭。而在这里面献祭呢，大家看素祭提到了7次，完整数7次，燔祭提到了6次，平安祭提到3次，赎罪祭和赎愆祭都只提到了1次，而且不是献赎罪祭赎愆祭，只是说有一片地方是用来预备赎罪祭和赎愆祭的地方。那么预备就它是在圣殿的后面啊，有一块空地是用来预备赎罪祭赎愆祭的地方，既然是预备，那就可能用得上也可能用不上，对吧，但是素祭看到没有，特别多的次数提到，而且这些数字啊也都提到了，依法1/6啊，一心1/3等等等等，也有一些提到，我们在这里呢就不读了哈，我把这个PPT 也都会放到群里，大家可以下载，你就会看到神到这个意象中的圣殿基本上等同于新天新地了，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呢特别强调了素祭和燔祭，对吧，你从次数上可以看到啊。但是神这个时候呢已经不再强调赎罪祭赎愆祭了，在5祭之中，其实赎罪祭赎愆祭都不是神所悦纳的祭啊，这个说法不好，就是不是让神特别喜悦的祭，因为它首先意味着有罪啊，有愆这样的事实，但是燔祭是甘愿把自己献给神，素祭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所以素祭是圣中圣，是神心意中的心意，神要的是基督啊！所以呢大家看最后一句，我就把这一句呢又重复了一下放在这里，这素祭要常献与耶和华为永远的定例。换句话说，到了末后的这个日子，到了永恒的日子里面， 那么这个只有素祭，其他的祭都可以不要了。所以你透过这些了解来看民数记十五章，你会明白的更透一点啊。就是这里边呢，让我们看到呢，神强调素祭，素祭首先是定居生活才能提供的。你住在旷野，你不会有素祭，对吧？你在旷野，你根本就没有粮食啊，你怎么会有素祭呢？你不能种植嘛。第二呢，你不在一个这个丰盛之地，你不可能有大量的麦子、橄榄油和葡萄酒，这都象征着生活的充足丰盛。另外呢，素祭本身向人显明的是，这是神供应给他们的，这是神祝福的结果，这是流奶与蜜之地的一个见证。那么我们也看到呢，素祭代表着基督的生命，他的这个洁净、成熟、讨神喜悦、得神满足。这里面也预表着新一代人将来进到迦南地之后呢，那么他们不再像现在这些犯罪的这些出埃及的这个以色列人这样的这个让神厌烦，而是怎么样呢？他们开始去学习活出神的心意啊。最后呢，我们也看到呢，素祭正是神所要的。因此我们从这里面可以读出来，民数记十五章的素祭啊，它的这个意义是很大的。好，那还请文婷姐妹帮大家诵读民数记十五章十一到十六节，有请。
好，十一节，献公牛、公绵羊、绵羊羔、山羊羔，每只都要这样办理，照你们所预备的数目，按着双数都要这样办理。凡本地人将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都要这样办理。若有外人和你们同居，有人世世代代住在你们中间，愿意将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你们怎样办理，他也要怎样照样办理。至于会众，你们和同居的外人都归一例，作为你们世世代代远远的定例，在耶和华面前，你们怎样寄居的也要怎样，你们并与你们同居的外人当有一样的条例，一样的典章。
好啊，那这里边呢特别提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你们住到那个迦南地之后，那么在那里呢，你们不光是你们以色列人，还有外人和你们同居啊。若有外人和你们同居嘛，有外边的人，那么怎么样呢？你们献祭的时候他们会如何呢？神有这个规定，外人和你们怎么样呢？是同归一例啊，一样的条例，一样的典章。那么刚才文平在读的时候，对，我想问一下，你是不是你用的繁体版本呢？是不是？
是的。
因为你读错一个字，只有繁体才会读错。
嗯。
按着支数，你把它读成双了。支和双，繁体字的差别是双，
哦、
是两个加。支是一个加。所以你读成双数，我就知道你是用的繁体版本。
哦，是的。
OK 啊，那是个支啊。
OK
那好，大家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你注意到有哪些句子在这里边意思是重复的？找一下，并且读出来，能不能？
这样办理，这样办理，出现了好几次，后面的一样的条例，一样的典章，就是这样办。
把这个意思还说完整，这对吧？他是在讲什么呢？外人和你们啊，外人和你们是一样的条例，对吧？大家注意了吧？然后你们怎样办理，他也照样办理啊。然后是你们怎样，寄居的人也要怎样。大家看到这两句了吗？这是重点。你们怎样，第十四节，你们怎样办理，他们也照样办理。第十五节，在耶和华面前，你们怎样，寄居的也要怎样。这两句是重点。好，我们讨论一下为什么这样。寄居的又不是以色列人，
这外邦人的居文一样的，
这么便宜，
这
他们也没认，他们也没认耶和华为他们的神呢，他们只是住在这个地方啊，并没有说他们也算成我的子民了。
那后来那个保罗还是谁，就是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吗？
是啊，那那个时候不传福音的，外邦人可以甘愿成为以色列人，但是
觉得这个，这个就是表示神就是他就是耶和华，就是又是公义又是圣洁，又是他就是公义啊，多么公义！你看，是不是？
那外邦人乐意吗？你这里说的是神公义。神给他们机会也这样献祭，也可以这样去吃。
他这边是有一个条件，
寄居的
外人愿意将跟你同住的外人愿意将新鲜的火祭献给耶和华，所以这边的条件是外人也是要以让耶和华为神，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条件。
非常好，非常好啊，这是一个条件啊。这个孟华弟兄看到这样一个条件，那么其实呢，这里边愿意的是神悦纳的，那本地居住在这里的，这里边没说不愿意的就算了啊，同居的外人，就说和你们住在一起的，比如说你家招了几个长工短工和你住在一起，他要跟你一起呢做这些这个献祭的事情，同居的外人和你住在一起的，或者是你买的奴仆啊，买的奴仆算自己家的人了啊，你临时招来的这些都要照这个例来做。这里面神把这个定为一个原则啊，可能比我们想的要更深一点啊。为什么呢？因为迦南地是神赐给以色列人的，所以这个地首先是属于神的，神把使用权啊，不是所有权，白白的赐给了以色列人，赏给了他们，那么他们就成为代替神做这块地的主人，这是那个原则。也就是说呢，以色列人住在迦南地，他们上面有神的应许，下面有他们的职责，他们是这块地的主人。既然是主人，那么这块地的人要照他们的意思去做。所以基本上来说，住在这地的人要差不多守这个规则啊。我们知道有一个英文的这个成语叫做 你造罗马就得照罗马人的规矩行，对吧？这蛮熟的一句 When in Rome that is the Romans do， 所以你到了罗马就照罗马的规矩行。那现在呢，所有的在应许地的人要照以色列人的规矩行，这个很重要。尤其是我们今天读这些话，我们应该看到原来神的旨意是真是太伟大太深刻啊，太有真理了。因为当英国美国啊，这些包括加拿大这些以基督教立国的这样一些国家，那么这些国家他们总体上来说，他们有一个这个成为这个国家根基的一个信仰，对不对？那么如果照着这个来看的话呢，外面的人进入这个国家应当是守这个国家的这样的这个原则，应该是。
我觉得是这样，印度人来这里建那么多印度庙，我觉得这是
对，这就是问题。你看见没有，神怎么说的？你们怎么样他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他们怎么样，对不对？谁说明白吗？这个意思是什么呀？是你们影响他们，不能他们影响你们。他们可以活在这个应许地，但是他们不是主，你们是主。这个话里边有一个意思，就是你们要承担起这个责任，只能你们去影响和管理他们，不能反过来，对吧？那么今天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些国家放弃了自己原有的信仰、原有的价值观、原有的文化传统，来的人随便。加拿大还以自己多元啊，文化多元为自己骄傲的地方，他完全不知道这是在自杀，这是在自己葬送自己。所以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神在这里很明确的表明，是你们的信仰生活，你们怎样的敬拜，怎样的献祭，他们服在你们之下，照你们的行，照你们的方式，迦南文化由你们来掌控。并且你注意没有，世世代代，世世代代要永远这样成为定例。你不能是你自己国家原有的文化在迅速的，不要几代人了，对吧？我们这十来年就看见啊，这个在迅速的堕落。穆斯林来了，然后就是长袍面纱；印度人来了，然后呢就各种的拜神拜佛，过自己的节日。这是根本的错误。你看到民数记上面所讲的，你就知道今天的问题在哪里。我们放弃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啊，所以这就是我们透过神的话，我们就明白，如果一旦反过来，马上就垮了。看看他们进到迦南以后，他们这我们在士师记里就看到，他们受当地的文化的影响，他们迅速的堕落，然后他们怎么样呢？就受到了外族的欺负。那么在这个士师记里面有好几个循环啊， 这就是他们的这样一个经验教训。好，那么在这里边呢，就刚才这个文凭姐妹读的11到16节，我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有一点总结哈。为什么外人要都归一粒呢？因为这地迦南地是神所拣选的，是分别为圣的地，所以在这地如何生活，不是人想怎么样怎么样，要守神的规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些话也在启示听这些教导的当时的以色列人，让他们看到以色列人必定得这地为业。当他们得这地为业的时候，这地不是没有人，会有外人同在。这个外人有留在本地的，有外面迁入的，也有以色列人他们自己买来的等等。但是呢，无论有什么人，唯有以色列人是这地的承受者，那么他们是这地的主人，要管理这地，都归一粒，这就是神的一个要求啊。就刚才说到的，谁影响谁，谁效法谁，那么由此我们就可以思考并得出一个结论，文化多元，宗教并存，正确与否，
不符合圣经的真理，对吧？
对，是很明确的。最后呢，就是我们看到经文中的恩典和责任，神保证以色列人必得迦南地为业，然后以色列人要持守神的律法啊。这是给他一个图片哈，这个和平平安啊，这是希伯来文平安的意思。希伯来文是从右往左读啊，沙勒姆是从这里，从右边这个字母读到后面，沙勒姆啊，所以读快了就是沙勒姆。好，请姐妹啊文凭继续读17到21章21节。
17到21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领你们进去的那地，吃那地的粮食，就要把举祭献给耶和华。你们要用粗熟的麦子磨面做饼，当作祭奉献。你们举上好像举禾坛的举祭一样，你们世世代代要做粗熟的，要用粗熟的麦子磨面，当举祭献给耶和华。”
好啊。这几节呢提到的举祭，这个举祭呢不是在那个利未记里面说的是这个举的腿啊，这个里面举祭呢指的是举的粮食，因为整个都在说素祭，都在说到了这个迦南地以后，你们要这个要有麦子出产了，那么你们怎么样呢？就是首先割下的这个麦子要举起来献给神，然后要把最初举起来的那个最早割的麦子磨的面做的饼也要献给神。这个整个的意思啊，就是献上初熟的出产啊，献上初熟的出产。所以呢，用新麦做的头一个饼，这里面指的是这个意思，把第一个饼像你举禾穗一样啊献给神，这是这样一个要求。那么这个要求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总是要读出这个要求背后的意思，对吧？
俗就是出场刚出来的就要先给神，
对，
让神放首位，
是的，
是吧？就我们在生活中时时刻刻要记得，这个谁赐给我们的生活是谁，就是这个主角不要忘记了，是吧？我们只是配角，也是神造的吧，是不是？
这个里边的核心意思啊，一个是这个把神放在首位，文斌说的很好。还有意思是在你的丰盛的生活中，你要纪念神，这是个纪念的意思。你知道吗？整个圣经里面不断的提到纪念啊，你们这个吃无酵饼啊，为的是纪念神领你们出埃及。你们要这个在圣餐中啊，用这饼啊，还有这杯，是为了纪念主耶稣。所以神要求我们纪念，神给我们一些具体的纪念的规则，所以这个核心是纪念啊。一个是尊神为大，把神放在首位，还有一个纪念。你不能到了迦南地，你们开始过着丰盛的生活以后呢啊，然后就开始自己自得其乐，把神忘了。神知道人善于忘掉最重要的、最核心的、最根本的，所以神要让人用这样些方式来纪念神，透过这些方式呢，把神放在心里。好，我们继续读，请接着读22-26节。
错误的时候不守耶和华所晓谕摩西的这一切命令，就是耶和华及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自那日以至你们的世世代代，若有误行，是会众所不知道的，后来全会众就要将一只公牛犊做燔祭，并照典章把素祭和奠祭一同献给耶和华为馨香之祭，又献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祭司要为以色列全会众赎罪，他们就必蒙赦免，因为这是错误。他们又因自己的错误，把公物，就是向耶和华献的火祭和赎罪祭，一并奉到耶和华面前。以色列全会众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就必蒙赦免，因为这罪是百姓误犯的。
哦，好，这一段呢是神提前来讲啊，你们以后到了迦南地，在那里生活的时候呢，你们难免也有犯错的时候。但是你注意哈，刚才文平读的这段里边呢，他所讲到的犯错，往往是指错误啊。这个错误原文是误犯的错误啊，因为当时翻译的时候还基本上是一个文言文为主的时代，不是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这个语言哈、啊、错误，它是一个失误，一个这个误犯的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神给他们一个赎罪的机会。所以呢，可以献公山羊做赎罪祭。你注意哈，素祭前面讲的非常的详细，但是呢，这个地方呢就是一笔带过啊，不是很细很详细的。所以这个地方如果想知道误犯错之后怎么处理呢，那回到利未记去看赎罪祭、赎愆祭。所以这个条例呢，在这里呢，并不详细的讲，因为神的中心，他每次讲的时候呢，他有一个核心，这一次的核心就集中在素祭上啊。那么提到了一个误犯的时候呢，是可以靠献祭来得蒙赦免。 啊，而这里面用的是什么词呢？是必蒙赦免。二十六节，必蒙赦免。你知道这些话哈，我们读经的时候呢，一定不要忘掉是在什么时候说这话。我们在整个学习十五章的过程中，你一定要想到是百万以色列会众在那里啊，垂着头在听摩西向他们宣讲神耶和华神给他们所讲的这些话。他们刚刚犯了错，他们刚刚得罪了神，然后神呢在这里大讲将来啊，也就是他们去不了的那个地方会有多么好的生活，他们心里什么感觉？然后就讲以后犯了不，只要不是故意的误犯了错，神怎么样？必蒙赦免，好喜乐呀。可是这些人怎么样呢？眼前这些人，神给他们怎么说的？他们一个都不能进迦南，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对比。他们听了以后，他们的后代可以在那里有一个安舒的生活，而他们跟这个生活永远无关，而他们的罪使到他们只能是倒闭旷野。那大家想想这个情况。到这个地方呢，我倒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啊，大家翻到那个十四章啊，就是孙媛姐妹带我们学习的啊，先看二十节，嗯、啊，怎么样？文平姐妹来接着帮大家读哈，十四章十九二十两节。
好，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耶和华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
好，然后再读这个二十八二十九节这两节。
你们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二十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
那继续读吧。
必不得进我启示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唯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
好，就在这里哈，你把这个对比起来去看，你就看到这些人他们心里是怎么样的感觉啊？那我就有一个问题了。文凭前面读十九二十节的时候呢，是摩西求耶和华照着他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然后耶和华说我赦免了，然后神接着就说，我发誓啊，这个你们的尸首必倒在旷野啊，一个都不得，除了那个加勒和约书亚，一个都不得进迦南。哎，我问大家，他们都倒闭在旷野，这算是赦免吗？怎么理解呢？我提这个问题是，我们自己读经的时候，如果看到这样一个情况，你会不会心里犹豫说，哎，你看这地方不断的提到必蒙赦免啊，二十五节必蒙赦免，二十六节必蒙赦免，二十八节还有一个必蒙赦免，有三次啊。但是呢，前面十四章神也说赦免他们，他们答应，这个神答应了摩西的要求，可是转过头来神就说，我发誓你们都要死在旷野。大家怎么解决这个这样一个情况？大家说算赦免还不算赦免，怎么看呢？
赦免，因为他们是给他们的后代嘛，是不是？他们是后面一代，这第一代的人没有进去38年。
我现在问的问题就是，对第一代人来说，在神面前的这些必要倒在旷野的人来说，他们算蒙了赦免还是没算？我现在问题是这个。
算，肯定算，神说了就算。
OK， 哈哈哈，郭青好有信心，但是你要解释为什么。好，解释为什么算，凭什么算？
不知道了。
谁能讲？
我必要让你们达到我的。
本来神可以用瘟疫立刻击杀他们。
对，是的。
那他们在旷野38年吧，啊。我们要明白啊，第一呢，我们读经上不断的能提出问题；第二呢，我们要在神的恩典中的真正的看明白这个问题，而不是呢被绊倒。如果你是在这里边的一个犯罪的一个20岁以上的以色列人，刚才孙元姐妹说了，他们本该当时就被击杀，但是神说是倒闭旷野，也就是说呢，神没有当时就击杀，因着没有当时击杀他们，他们在后面38年啊，在倒闭旷野之前的生活的过程中，他们可以继续的来认识神，来经历神的真实的恩典，来在这个旷野的生活中呢，继续自己的生活，继续生养众多，对不对？如果当时就击杀了，他们后人的后代可能就没有了。在这38年中，你想他们从20岁到50岁，对吧？这是他们的这个被数点这些年，这些人他们怎么样呢？他们继续的有他们的生活，继续有他们的后代。不仅如此，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这真的是神的赦免，因为一个如此得罪神的人，他当看到此后你活的每一天都是恩典，对不对？今天一个人要病得要死了，然后呢，我们为了救他，好家伙，那个每天 ICU， 每天花治病输氧输液，然后那个打针，然后抢救，不知道投了多少万进去，可能就多活一个月，或者顶多活半年。可是这是用多么大的恩典来构成他延续的这段生活呢？那么现在他们这些当死的人，神给了他们继续有一个而且是与神同在的生活，他此后的每一天活在这世上都是神赦免的恩典，他只是没有能够去进迦南。我们知道摩西也没进迦南呢，对吧？没有进迦南，但是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可以因着这38年认识神的过程中，他们明白神的应许是真实的，他们可以在灵里边得着那片地方，对不对？亚伯拉罕神跟他说这地都是你的，他也没得着啊，对吧？400年以后亚伯拉罕哪去了？他怎么可能看见呢？但是他在灵里边得着了，他就感恩。所以要学习认识恩典，学习认识赦免，这里边都有很多的启示。那么
你就看到这一段话讲的是未来，对着众多必死在旷野的人，神讲他们的后代如何活在应许地，而且神在这里向他们应许的是平安的生活。好，我们继续啊，请文斌姐妹那个27到31节为我们诵读，谢谢。
好，27节，若有一个人误犯了罪，他就要献一岁的母山羊做赎罪祭。那误行的人犯罪的时候，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他就必蒙赦免。以色列人中的本地人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误行了什么事，必归一样的条例。但那上赶行事的，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他渡劫了耶和华，必从
亵渎，
他亵渎了耶和华，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藐视耶和华的言语，违背耶和华的命令，那人总要剪除，他的罪孽要归到他身上。
好的，这个我们就不详细讲了哈，这个是和前面刚才那个我们学的这一段它是相对应的。这个前面啊，22到26章呢，26节呢讲的是这个会众的犯罪。那么接下来这一个27到31节呢，讲的是个人犯罪，所以是若有一个人误犯了罪，那么怎么样献祭？献祭之后呢，第三次说到必蒙赦免。所以这一段关于误犯罪都是。有一个献了赎罪祭之后就必蒙赦免，有这样一个很大的恩典啊！但是呢，如果怎么样是不被赦免呢？藐视耶和华的言语，违背耶和华的命令，那这个人啊，他亵渎耶和华就要剪除，这是神有这个明确规定的。好，我们接下来看发生了什么事。好，请文明姐妹继续读32到36。
好，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遇见一个人在安息日剪裁，遇见他剪裁的人就把他带到摩西亚伦并全会众那里，并将他收在监里，因为当怎样办他还没有指明。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总要把那人治死，全会众要在营外用石头把他打死。于是全会众将他带到营外用石头打死他，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这是一个一个事件啊，就是安息日有一个以色列人他在剪柴啊，因为他们做饭都要自己拾柴，但是有一个人是在安息日拾柴，然后这个摩西呢遇到这个事呢，摩西要考虑这个算不算罪，算罪的话呢算多大的罪，那怎么处理。那摩西他不擅自做一个这个决定，而是先把他关起来来求问耶和华。神就指着这件事指示摩西，这个人要被治死啊，而且要用石头把他打死。这是一种很严重的一种这个处死的方式。一般的讲是亵渎神就会用石头打死。那么因此呢，在这里就显明这个事件在神眼里是一个亵渎神的事件。因此呢，这个人就被带出去，果然就被会众用石头打死了。那这件事呢，在今天看来是有一点点不太容易接受的，因为我们会认为呢，罪和刑罚应该对等，对不对？如果一个人杀了人，那么这个人应该被杀；如果一个人这个是这个打伤了人，那他也应该被打啊。 就是以牙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对吧？这是我们认为呢是一个比较持平的、公正的。那么捡柴这件事和被用石头砸死这件事，这好像是一个不严重的一个事件，会得着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处理啊。你觉得，如果不是说这件事是神如此吩咐的，我们把后面盖起来啊，我们把后面这些经文都遮起来，只说前面一个人在安息日捡柴，然后呢，这个人就被石头打死，那么你会不会觉得有点过分呢？大家诚恳的来表达一下，那么我们怎么看这件事？
首先要问，当初摩西有说这个规律例典章说安息日不可剪裁，所有的人安息，这确实安息日都要安息，什么事也不要去做，也不要去剪什么东西，所以他就不应该去剪，他就是说明他违背了神的定律，是吧？
我现在把关于安息日的规定贴在上面了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就不花时间去读了哈。这是圣经中呢比较明确的，在出埃及记里边就有哈。那而且神也规定了，如果说这日做工的就必须致死，因此他捡柴那算作做工。那么我下面提了一个高难度问题，主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为什么可以？安息日捡个柴就要被打死？所以我们读经啊，有的时候会涉及到一些高难度问题啊。那我们就要借着经文来理解。
因为我是按我的理解是，主耶稣是安息日的主。所以他所做的是那个所有的律法都是他定的，所以他有权柄来做安息日做治病救人。但是作为个人来讲，都不因为那么前面律法也规定了嘛，第七日也安息，虽然在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所以你个人的话，你直接都违背神的，违背了神的旨意，实在是冒犯了神，藐视了神的的话语。是应该被致死。
非常好哈，大家要注意，主耶稣亲自启示，他是安息日的主啊，这一天啊是归这个主耶稣的。那么他作为这一天的主，那么他去治病是安息日的主以这样一个方式来与人同在，并且呢是与最软弱的人同在，并且是康复了这个软弱有病的人。可是人怎么样呢？人在安息日是一个与神同在的日子，那么这一天一个人完全不考虑神，他与自己的旨意同在，与自己的私意同在，他不在乎神的话语啊，他干犯安息日。而在这里用的是亵渎啊，用的是试探，用的是藐视，这样的词汇，这样的词汇每一样都是这个至高至大的神所不能容忍的啊，这个一种从人来的啊一种这个犯罪行为啊。藐视的意思是看为，是轻视，看为无价值，把安息日当成无价值的啊。那么亵渎就有啊这个玷污这个日子的意思，所以这个人被致死是他死有应得啊。那么我们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呢，这个茂华弟兄这个反应是非常好的哈，他首先想到主耶稣的话，马上就能够用主耶稣说他是安息日的主来解释这件事，这个就抓到了那个最中心的这样一个这个解释的经文 那个点就打开了，这个问题呢就不至于再构成我们的一个困难啊。很好，非常好。好，我们最后，这是这一段这一章经文最后的几节，还请文明姐妹继续读三七节开始到结束。
三十七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做穗子，又在底边的穗子上钉一根蓝细带子，你们佩戴这穗子，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做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好啊，谢谢。我用错了一个那个版本啊，所以底下这些文字要删，我回头删掉。我们看这一页啊，这个以色列人呢用蓝细带子来到今天还用啊，这都是现在的图片。这一张这个是他们的头巾。这个头巾干什么用呢？这个头巾是祷告的时候蒙头啊，这个主要是男人用。你看这个男人对吧，他用这块布蒙上头。这个巾呢四角啊，这是神的规定，在四角上有一根蓝细带子啊。然后他们其他地方，你看衣服下面也有然后头上有经文盒，胳膊上也缠着经文，你看这些人的衣服下面也有，对吧？这都是他们的规矩。这个规矩呢，从摩西五经那个时候提出这一条，一直到现在，他们保持这样一种这个传统。这主要是敬虔的犹太人啊，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如此。那么神很有意思，在发生了这个安息日检差之后呢，神给他们定了一个什么样的规定呢？也是律法性的就是在衣服边上做穗子，这个叫穗子，好几股，其中有一条是蓝细带子啊，所以神说的很清楚，一根，只要一根。那么这什么意思呢？是引导人能够看见啊，也让人能够记住，看见就每一次看见就一次提醒嘛啊。然后你注意，我在这里说从原有的方向转变，原有的方向是什么呢？原有的方向是说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也就是说呢，神知道人会很快的就随从自己的心和眼目啊，去看邪淫的事情。怎么让他从那里边转过来呢？神给了一个方法，一个物理性的方法，一个很实用的方法，就是这个蓝细带子夹在这个穗子里边。因为是白色的，这些蓝色这是后来加的哈，在这个在以色列人那个时候，他们色丰富的色彩是很难做到的。这根蓝细带子也很值钱，因为蓝色就很贵。那么所以一根细带子，你看没有，神很恩典，就有一根就行了啊，夹在这里边，为了什么呢？你一眼就能看见，它有颜色嘛，很醒目。干什么呢？第一，自己看见，又是一个提醒，又是一个纪念，对不对？我们前面说了，神不断的让人去纪念，纪念他的话，纪念神的恩典，也纪念神的旨意。 所以呢，那么自己能看见，还有呢，别人也能看见，互相提醒，然后让人怎么样呢？眼目，人平时不会永远抬着头往天的，对不对？当你平视的时候，人的眼睛是略略习惯于看低于自己视线的这样一个方向，对吧？这是人视线的习惯。那么蓝系带子在衣服下边，对不对？所以你很容易就看见，是你眼目一个自然的一个这个视野方向，你就看见了蓝系带子。那么这个蓝系带子你看见，对你自己提醒，别人互相之间也构成提醒，以至于你不会因着你心里的邪淫不断的去看一些邪淫的事，想一些邪淫的事。这根蓝系带子虽然在你衣服的下摆，但它提醒你去想天上的事，因为它是蓝色，蓝色是预表天啊，所以呢，它神给了人一个这么非常具体的一个方法，来引导人时时去想神的教导，想天上的事。所以呢，他的目的就在于遵行神的诫命，归耶和华为圣，真正成为属神的子民。所以整个这一章哈，你会看到神面对这样一个软弱而且呢相对来说很不成熟的一批以色列人，神是量着他们的脚步给他们引领啊。那么如果你仔细读，你会觉得神这些话实际上是对着他们的心讲的啊，无论他们将来谁能够进迦南，谁不能进迦南，神都对他们生命有带领。最后几个思考题我们大略说一下哈。第一呢，就是以色列众人呢因为探子报恶信呢，然后发生了骚乱，神给的解决途径呢是赐下新的律法。为什么神不是给他们一些口号啊，提倡美德啊，比如要坚强，要勇敢，要积极奋斗呢？那么这里边呢给了一点提示，耶和华的律法它本身是真理，同时也是规矩，神在用他的尺度，他的方式，他的标准来建立属神的子民啊。给大家一个启发吧，我们时间太长了，所以不花时间再细讲了。那大家可以根据这样一些提示来继续的思考。第二个问题是，耶和华神给以色列人所定的献祭的条例为什么这么复杂琐碎，都是分数哈，很少整数呢？那么神是不是有点难为人呢？那么因为他们很难严严的去守神的诫命，神的道，所以神就用这样一种呢复杂的，需要花功夫，需要认真，需要仔细去算的这样一种方式来，也是一种物理性的来训练和强迫他们来进行认真的、细致的这样一个习惯来对待神的要求、神的诫命。所以怎么训练他们对神的话看重呢？神用了这样一种很有意思的方法来进行训练。那么最后呢第三个问题就是做这个穗子这件事，现在都不做了，你说我们今天基督徒谁也不身上挂这么一条穗子，那为什么神当时提这个要求呢？这个也蛮简单的因为呢当时在那个时代， 以色列人他们的生命那样弱小的时候，就是给他们这样一些非常直接的能够让他们看见就被提醒的方式，等于神借着这根穗子，借着这根蓝细带子，时时刻刻在叮嘱。看见这个意思了吧？那么今天为什么基督徒不必了呢？因为今天神借着圣灵啊，来住在我们里面，成为随时的帮助啊。那我们这样就整个的民数记十五章呢，我们就学习了一下，希望大家自己还可以继续去学习，然后以至于对这一章有更丰盛更丰富的领受。好的，下面宋牧师在吗？请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谢谢你。
好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真是从这章圣经里边，主啊，我们看着主啊，你借着这些特殊的方法，物理性的方法，主啊，真是教导的帮助以色列人能够牢记你的话语。主啊，真的是把你的话牢记在心里边。主啊，我们今天也特别求你，你恩待怜悯我们这一群你用宝血买赎回来的人。主啊，我们巴不得你给我们有诗人那样的心智。我们想到诗篇中119篇诗人说真的是你口中的训言胜于千万的金银。主啊，你就给我们有这个心智。主啊，知道你的话比什么都宝贵，比金子还宝贵，真的比蜜还甘甜。特别是在这个黑白颠倒的时代，主啊，真是谬误，主啊，被当成真理。主啊，我们求主你特别恩待怜悯我们。主啊，让我们清楚真的是牢记主你的话语，主，以至于我们无论风多么大，主啊，你无论黑暗多么黑，我们因着有你的话语，主啊，我们脚前就有灯，路上就有光。主啊，我们就能够行在你的旨意里面，主。主啊，你恩待怜悯我们。主啊，你知道我们是多么软弱，主。主耶稣啊，我们实在是求你怜悯，你当年那样的怜悯以色列人，你给他们有一个蓝细带子，主。主啊，你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主，主耶稣啊，就求圣灵来常常的光照我们，引导我们，对我们说话，主，主耶稣啊，感谢赞美你，谢谢我们的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